太上感应篇七十，受恩不敢。魏为柱国，冠群侯，雨水君臣，反皆仇。若是月宫之感得，锦帆哪得到扬州。君子不会轻易接受别人的恩情，既然接受了别人的恩情，即是一口饭的恩德必要报答，即使一时无力报恩，也要心怀感激。如果是一个忘恩的人，接受别人的恩惠看作是当然的事，一旦不合自己心意，反过来对恩人产生仇恨，恩将仇报。因此程子说，受到别人的恩惠而不忘恩的人，这种人如果是儿子，一定是孝子；是朝臣，一定是忠臣。那么忘记别人恩情的人，一定没有好结果。隋朝杨素辅佐隋文帝平定天下四海，建功立业，功劳第一，封越国公、太师、上柱国，深受文帝信赖。杨素把文帝对他的信赖当作理所当然的事。当时太子杨勇粗暴轻率，不像个做儿子的样子。独孤皇后不喜爱杨勇，晋王杨广想争夺太子的地位，见杨素有权有势，便不顾王子的体面，对杨素像对待皇帝老子一样。杨素高兴地对人说，这小子很让人疼爱，日后我要提拔他。有一天夜里，月色清洁美好，文帝和皇后到长廊赏月，叫杨素侍奉宴席。文帝说，我拿一把宝剑削平四方叛乱，建国立业，今天下大定，与卿永享富贵。杨素说，天下事不必担心，但皇上家事还有些不妥当的地方。文帝吃惊地问杨素，杨素说，太子是国家根本，太子要是贤，天下就安定，若太子不遵循礼法，就不是可以担负国家大事的人物。独孤皇后不等文帝开口，对杨素说，你是我家的故人，要不是十分忠诚爱护，怎么会说出这样的好话？晋王大有贤身，都是陛下的儿子，如果舍弃太子杨勇，立晋王广，就会托付到合适的人了。杨素与皇后同时替杨广说话，文帝不得不依。第二天，文帝废除太子杨勇为平民，立杨广为太子。后来杨广调戏奸污先皇夫人陈氏，文帝在病中知道了这件事，大怒，告诉杨素说，速叫我儿来。素让人叫来太子，文帝说，我叫杨勇。杨素说，太子既仁又孝，天下归心太子，陛下以个人私意废太子，臣我不敢奉诏。文帝说，你受到我的厚恩，不知道感激我，反而恩将仇报，坏我家大事。你欺我病重，不能杀你，我死后绝不轻饶你。说完，文帝一口谈不上来，死了。杨素扶着杨广坐在皇帝的位子上，这就是隋炀帝。杨素退朝以后，笑着对众臣说，小儿子做大家郎，不知他能不能胜任。 众臣都吃惊，不敢作答。杨素视杨帝为儿戏，上殿不拜，奉侍不称名。杨帝也对他没有办法。一天早朝结束，杨素刚要退班，忽然绕宫殿而走，说：臣有负文帝厚恩，罪该万死。说完倒在地上死去。这是因为文帝显灵把杨素打死。明朝四川人王之逊没有发达的时候，有本族的哥哥供给他读书，穿衣吃饭都依赖族兄。他常常向族兄说：哥哥对我的深恩厚爱，日后弟一定报答。后来王公考中进士，到京城受职，族兄卖掉田地家产给他做盘费。不久王公被选为江南某县令，族兄穷得无法活下去了，到当上县令的族弟处谋生。王公不念族兄前恩，只给了一点钱就打发族兄离开。族兄说：我这一次来寻你，想让你给我找份差事，也好维持生命。你让我这么回去，必然贫困而死。王公终究不怜悯，族兄含着怨恨离开县衙。过了一年时间，王之逊被革去官职，十分狼狈地回到故土。本族200多人到村外等他，见他便大骂：这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人。众人争着指骂王之逊，他惭愧气愤又不敢分辨，不久就病死了。西王司沉船过海，大风吹坏了这条船，侥幸登上了海中一座小山，饥寒交迫。大猩猩把他救进洞穴，摘来果子让他吃，这样过了1年多的时间。有一艘商船经过这里，猩猩看见以后将他送到船上，依依不舍地和他告别。西王司上船以后对船上的商人们说：我听说用猩猩的血染衣服，1000年都不会变色，大家赶快下船把这个猩猩抓住。周中商人大怒说：他是野兽而有人心，你是人而有兽心，我们为什么要救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？众人骂毙，共同把他推入海里淹死。